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是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经文，大家都很喜欢这一段圣经，很多人都会背诵。这段圣经的内容很丰富，如果我们要听这段圣经的讲解啊，够你听一辈子。我们也都喜欢把其中的几节经文啊当作歌词来唱，叫做爱的真谛。人人都想得着爱，弟兄姐妹也都在彼此鼓励啊，要活出爱。但我们对爱这个概念不一定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爱也不一定很纯正。因此呢，我们要常常来读，反复来思想这一段圣经，以便更清楚地认识从神而来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好审查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爱是怎样的不纯不正。在这一章圣经的前面，就是十二章的最后一节的经文这样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使徒保罗把爱称为我们要切切求的更大的恩赐和最妙的道。那提到恩赐，弟兄姐妹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啊，前面这个十二章所讲的属灵的恩赐。十二章的十一节保罗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属灵的恩赐啊，不尽相同，有人有这样一些恩赐，有人有那样一些恩赐。你如果没有属灵的恩赐啊，可以向神求，但神不一定会给你。因此啊，牧师传道人常常的会建议说，我们要按照自己所得的属灵的恩赐来服侍。有人还设计出一些测试题来帮助我们确定自己有什么样的属灵恩赐。大体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恩赐，就不适合做这样的服侍。因此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啊，有疑惑地问，爱是不是属灵的恩赐？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得到爱的恩赐，就不需要用爱去服侍别人。我的理解就是，保罗啊，在十二章所讲的属灵恩赐，是服侍教会所需要的一些特别的属灵的能力，就像行异能、做先知讲道、辨别诸灵、说方言、方方言等等。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按照所得的不同的恩赐，专心地进行各种不同的服侍，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因此呢，保罗在十二章所说的属灵的恩赐的定义是比较狭义的。神也赐给我们人人都有份的恩赐，广义的称为神的恩赐。传道书的三章十三节这样说，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两节圣经讲的是神赐给普天下所有人的恩赐，不管人信主还是不信主都可以得到。约翰福音的四章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喝水。在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两节圣经讲的虽然也是神给普天下人的恩赐，但只有信靠神的人才能够得到，就是生命的活水或基督里的永生。爱是神的恩赐，因为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说明是神的恩赐。有没有爱心在这里被当成认不认识神的判别标准。因此呢，爱是神赐给认识神的人的恩赐。在使徒保罗啊，要弟兄姐妹把爱当作更大的恩赐来切切追求以前呢，我们也都知道，爱是主耶稣给认识他的人的命令。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岂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此呢，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弟兄姐妹呢，都有爱的恩赐，并且能够活出爱，否则就不认识神。那么一定会有人会问啊，难道不认识神的人就没有爱吗？我们难道就看不见有许多有爱心的非基督徒吗？如果你在你的心中有这样的疑问呢，就更加有必要通过哥林多前书的13章来认识从神来的爱和世俗的爱到底有什么不同啊。那也更需要用这段圣经来检查我们心中的爱是从神来的纯正的爱呢，还是世上的人所定义所推崇的爱呢？哥林多前书13章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3节，讲的是爱的重要和价值。第二部分是4到7节，讲的是爱的定义和内容。第三部分是8到13节，讲的是爱的超越和无限。尽管这一章圣经的内容啊，是许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但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每一次读，每一次思想都会有新的收获。今天就请大家和我耐心的一起再来思想这一段圣经的经文。让我们先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通过圣经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我们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讲论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鉴察我们、引导我们，让所有的和听的都同感于您，明白你的真道，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爱的重要和价值。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这样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衣衫，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物矣。在第一节经文呢，说爱的价值是超越方言和口才。方言和口才是我没有的，却是非常羡慕的恩赐。我在我的工作的简历上，我写啊，我会说中文，会德文和英文，但我一样都说不好。我说的中文呢，普通话带有川味，德文和英文的发音都不标准。那我打电话要把我的英文姓名啊告诉对方的时候，别人常常听不懂我说什么。我自己很惭愧，也非常的羡慕别人有着各种地方的方言的恩赐。我自己的口才就更不用提了啊，从小呢就不敢在人的面前说话。今天讲到呢，我要把思想的稿子写下来，免得忘了。有时没有稿子的话，我会天马行空的讲，到时候总结说不了。感谢神的爱激励我，让我这个不配的人呢，也能够在这里传讲他的道。在第二节的前半部分说，爱的价值是超越先知讲道，就是解释神奥秘的能力，这也是我们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恩赐。在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说的是，爱的价值是超越能够移山的信心，这真的是了不得的恩赐。第三节讲的是，爱的价值超越周济和舍己。那我们通常会把周济穷人呢，或者是为救他人来舍己的这样的当作一个爱的行动，那这里却提醒我们说，这些表面上的看起来有爱心的行为啊，也可能不是出于真实的爱心。对于接受周济的穷人和接受帮助的有危险的人来说啊，周济穷人和舍己救人的人呢，他们内心是怎么想，有什么样的目的啊，并不重要，他们慈善的行动啊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呢，神不但要看我们的行为，还要查验我们的内心。因此神啊要求我们的行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里举例的这几个恩赐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大家非常羡慕的恩赐。爱的价值呢比这些都更重要，所以说爱是最大的恩赐。接下来我们要看爱的定义和内容。13章4到7节这样说， 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我们最初读到这一段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啊，难免会感到惊讶，因为圣经里面描述的爱啊，是从恒久忍耐开始，并以凡事忍耐结束。恒久呢，表示时间的无限，凡事指的是范围的无边。中文的忍这个字啊，就是在心上放一把尖刀，表示这个爱啊有伤心的痛。我们通常把爱与喜欢等同，我们渴望的爱情呢，通常都是充满幸福快乐和浪漫情调的。伤心的痛啊，似乎是爱失去以后才有的结果。然而忍耐在圣经这里啊，当成了爱的最基本的要素。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诗人总结出的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样的名言啊，因为世上的人所定义的爱里面没有恒久忍耐和凡事忍耐的要素。当男人和女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通常都把使人伤心的刀收藏了起来，尽量去讨对方的喜欢，一起去营造快乐的气氛和浪漫的情调。当二人成为夫妻进入婚姻的时候，无花果树的叶子啊所编的遮不住自己的羞耻，罪恶的尖刀就亮出来，彼此伤害对方的心。如果没有恒久忍耐和凡事忍耐，所渴望的结婚以后的幸福快乐的生活或浪漫的情调，很快就会被伤得荡然无存，婚姻就因此变成了爱情的坟墓。这个恒久忍耐和凡事忍耐的心，不是能够从罪人的身上生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啊，把没有爱心的人通常称为是铁石心肠的人。圣经里面主耶稣在解释为什么摩西当年呢允许以色列人休妻的时候说，也是因为他们心硬，铁石的心肠的硬心是没有包容或忍耐的。神在旧约圣经应许他的选民是在以西结书的36章26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三日以后的复活，成就了神的应许，让信靠他的人啊灵魂苏醒，将我们的石心去掉，赐给我们肉心。有了基督为教会舍己的爱，才可能有丈夫对妻子的恒久忍耐或凡事忍耐的爱心。圣经要求啊，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自己的妻子，也要求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啊，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都不完全，都有这样那样毛病。在教会里面彼此相处的时候，难免有意无意的会受伤。神在圣经里启示给我们的爱啊，不是彼此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分道扬镳的这样的世俗的爱，而是呢，尽管心里受了伤，也不逃避，仍然持守在婚姻里，仍然坚持在教会里，恒久忍耐，凡事忍耐。神把我们弟兄姐妹放在不美满的婚姻里，不完美的教会里，为的就是要我们操练恒久忍耐和凡事忍耐的爱心。在13章4节这里说，爱是又有恩慈，这个呢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就是有慈爱有怜悯的去恩待人，去帮助人。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花了许多的功夫去帮助人，去恩待人，为我们立下了好的榜样，我们也要追随他的脚中行。13章4节又说，爱是不嫉妒。网上的心理学大词典这样解释说，嫉妒是与别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由羞愧、愤怒、怨恨等组成的复杂的情绪状态。圣经里面多处讲到嫉妒的危害，比如说在箴言的14章30节这样说，心中的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妒使人失去了心中的平安，首先伤的是自己的身体，还可能进一步引发恶行呢，去伤害别人。箴言的23:10也这样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如果我们认识神丰富的恩典和罪人可怕的结局呢，我们就不会嫉妒他，而是去怜悯他。在马可福音、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等等啊，许多的地方的圣经经文的当中呢，把嫉妒列入了人所犯的罪恶的清单。因此呢，我们犯了嫉妒的罪的时候呢，就要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并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的罪。在13:4这里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13:5讲的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就是不得体不适当的行为，通常呢我们是需要掩盖起来不让大家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瞒得过人呢，瞒不过神，因此呢我们需要努力的不去做害羞的事。5还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想这里不是不要我们做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情，而是在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啊，情愿自己吃亏，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13:5这里说，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发怒，当主耶稣看到圣殿成为贼窝的时候，当使徒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在容忍淫乱的时候，他们都发过怒，但那都是极少数的情况。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2:8对男人的期望是，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在雅各书的1:20给出了不轻易发怒的理由，就是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诗篇的37第8指出了发怒可能导致的危险，他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坏不平以致作恶。以弗所书的4:26劝告我们在有理由发怒的时候呢，能够自我节制，这样说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但愿这些圣经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不轻易的发怒。13:5还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14-15教导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13:6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通常是说我们要接纳人，但根据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原则呢，有时候弃绝人呢也是对他的爱。在哥林多前书的5的前面，使徒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把行淫乱的人呢赶出去，这是因为对他的爱。在5:5保罗这样说，要把这样的人啊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这样做一个目的呢，是要保持教会的圣洁，第二个目的是要想让那个行淫乱的人呢知道自己有罪，以至于能够悔改最终得救。针对这个类似的情况呢，保罗给教会定了一个规矩，是在哥林多前书5:11，但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对于这些现在最终的不悔改的弟兄姐妹们啊，教会不接纳他们是出于对他们的爱，为要让他们知道必须认罪悔改才会被接纳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13:7这里讲的，爱是凡事包容。包容的意思我查了一下那个圣经的原文说的是遮盖不伸张的意思。 我想如果我们读圣经稍稍花一点时间，我们都会读到这个挪亚醉酒的故事，它是在这个圣经的前面的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且不评论挪亚该不该喝醉酒而失态怒处羞耻，要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是彼此的熟悉彼此的亲密往来的时候啊，难免会发现别人有些羞耻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情。圣经在创世纪的九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样说，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持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夫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推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持身。闪和雅夫的行为所显明的就是一种包容的爱，迦南的父亲韩所行的是张扬人的羞耻，不但得罪了父亲，更是得罪了神，因此受到咒诅，祸及子孙。我们不是说要包容人的罪，而是要以真实的爱心去帮助被过犯所胜的人。那至于怎么样去指出人的错误，好去帮助他呢？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教导，那今天就时间的关系就不细说了。凡是相信呢，是指对神的信靠。尽管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不一定可靠，但相信我的主也是他的主，因此呢，弟兄姐妹也有彼此的信任。凡是盼望是能够忍耐的一个秘诀。当约伯在极度的痛苦的当中啊的时候，替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那雅各书对约伯的忍耐呢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在五章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暂时不知道主给他的结局，仍然能够忍耐下去是极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呢，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所盼望的结局，忍耐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十三章的八到十三节啊，讲的是爱的超越和无限。我们先来看八到十二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所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第八节说爱是永不止息，那其他的恩赐比如说是讲道方言和知识呢，终必归于无有。九到第十节呢，给出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将来要用完全的代替有限的。第十一节十二节呢，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孩子与成人的比喻，另外一个是镜子里面的影像或真实物之间的比喻，来让我们明白啊，用完全的代替有限的必要性。十三章的十三节呢，对这一章做了一个总结，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读，看到十四章的第一节，使徒保罗啊再次的提醒我们，你们要追求爱。那我们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只能呢匆匆的把这一章的圣经看一遍，盼望弟兄姐妹啊常常的读这一章的圣经，更加深刻的认识从神来的爱，并且能够活出爱。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爱，或者是说没有足够的爱，就要去追求去切莫爱。如果我们去追求去切莫，神一定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也要用这一章圣经来仔细的查验我们所拥有的爱是否是从神而来的纯正的爱。从这一章的四到七节，我们可以看到爱是体现在人与人相处的关系的当中，我们爱神呢是通过爱人表现出来的。这一章圣经也告诉我们，爱是永不止息的，存到永远。 我们教会的这个宝贵之处啊，就是我们不但在天上大家都要再相聚，我们之间彼此的相爱呢也存到天上，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积攒的财宝。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是慈生的、狭眼的、贫穷的。只有人数没有爱的教会，只有经费没有爱的教会，也都是如此。我们无论做什么，如果结果啊是使我们的爱受到了亏损呢，我们做的再对也都是错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怜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你是我们的灵魂苏醒，把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使我们重新有了爱的能力。当我们对照圣经省察自己的时候，常常的感到对配偶、对家人、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对邻舍、对朋友没有足够的爱心。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爱，让世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你在我们中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